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有方方面面的杰作，人生能够得杰作而欣赏之呢，是一大乐事啊。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在好莱坞呢，这几天在放映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纪录片，叫《万里千寻》，是由张伟明导演制作的张大千先生的海外故事。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这个消息都已经很开心哦。那么，他是在好莱坞的CineLounge Sunset Theater 是待会我们再仔细的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很多精彩的花絮，以及这么精彩的电影的导演今天现身说法，为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张伟明导演。他不只是一位导演，而且是一位摄影师，是一位多媒体的设计师，也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的电影学院的终身教授。哇哦，真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张教授到节目当中来。张导演您好。
你好主持人，谢谢邀请我上这个快乐联合国的节目。
是，好开心能够和您在节目中聊一聊。我们说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其实不一定能够被同时代的人充分了解。而像著名的艺术家张大千先生他的名声如此之响亮所以有无数的人对于大千居士充满了好奇。那这样一位脍炙人口的艺术家呢，他有您这位知音也是大家的福音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想听您说一说您除了在电影里面大家如果很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踊跃的去观赏这部有可能会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极佳的一部纪录片那么在片中呢讲了很多很多张大千居士在海外，他50多岁以后呢，许许多多在海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么，张导演，您是怎么样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部精彩的纪录片的？跟大家聊聊吧。
好，谢谢。这部影片的开始，实际上就要回溯到现在来说是13年前哈。
是。
对，这部片子实际上真的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
精心制作的。
是，这部影片就是在这样13年前，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就是我教书的这个大学，发现了一摞尘封已久的16毫米胶片。那这部胶片是在1967年拍摄的。但是至今就是到至于13年前都没有人知道这个里面胶片里面是什么，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千古之谜一样，就是藏在了这个旧金山州立大学艺术系的这个书架下面。那我是有这样一个缘分接触到这个胶片，那再加上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是张大千先生拣选了我来讲述他后半生的故事，所以这个整个的12年的旅程这样一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求索，是一个是一个寻找的一个过程。
是，
因为就像你说，虽然我们知道张大千的名字他可以说在中国的就是家喻户晓、人人尽知的这样一个名字。但是张大千在海外的后半生，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在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谜，就包括我在内。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艺术的背景，就在进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以前，其实我是画画的，我是有这样一个艺术背景，
多才多艺。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是很震惊的，就是在 13年前就是看到1967年张大千在加州Pebble Beach 的海边在遥望大洋彼岸的，在那样一个画面在我眼前，就是他就是久久的就不能，就是让我觉得说我必须要做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艺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对毕加索、对梵高，甚至于对莫奈都如数家珍，知道他们的一生生平，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一位东方的艺术大师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他的后半生的人生历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谜，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好像历史的这样一个使命感就落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不能再让这个胶片尘封下去，我必须要找到，必须要完整的将这个张大千在海外的这个心路历程，这样一个失落在失落在大，就真的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散落的珍珠穿起来，然后还原一个完整的一个艺术大师在海外的人生，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初衷。
是您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你就开始喜欢张大千的画吗？
我其实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有缘分，我们教我们工笔花鸟工笔人物的老师就是张大千大风堂的门人。
哦，哇哦。
对，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缘分。那我就很其实知道是有这样张大千啊，还有他的画，还有他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幅画，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就是这个张大千的形象对于我就是学画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模糊的一个形象。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因为对尤其是在大陆的这些人来说实际上不清楚的，我们只知道张大千在1983年在台湾去世，但是并不知道就是他后半生，其实在他的后半生中有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南美洲度过的。
是，
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
是，我就觉得好有意思，您高中的时候你看人生的机缘啊，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个根苗，种下了一个种子，就让您对这位艺术家念念不能忘，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胶片你才会那么震动，然后发愿要把他后半生在海外所谓漂泊或者说在到处留下他的足迹的这个过程做一个记录。
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终就变成了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张大千的这个后半生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甚至于对于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来说，我觉得大家是应该知道他的后半生的人生的。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有人去做。那当我接到这一摞胶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样一个天降大任就落在我的手上，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让这个胶片遗失，也不能再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后半生的历史，张大千的后半生的历史就淹没在引入这个尘埃中，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是是，张大千是一位传奇人物啊，他的前半生就已经非常
是
就是非常的精彩啊，他那么年轻就开始画画，然后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画家。
是的，
是，然后他又出家过，然后又还俗，然后他还被土匪绑架过，然后又能够安然脱离这个惊险的情境啊，然后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独特。您对于张大千先生的性格您可以为我们做一点分析吗？他非常的特别哈，他很好。
张大千，对，其实呢我们只知道就是张大千的演绎的一部分哈，就你说到的就是他的传奇的部分， 可能是好像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张大千的内心深处的精神境界。这个也就是在我12年的寻找中，我觉得我不仅仅是寻找了张大千在海外漂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寻找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中，我真正的进入到张大千的一个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是真的也是一直是就是鼓励我，一直就也是一个引领，就是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就是张大千的这段历史是要留在历史上，留到这个世界上，留到后我们的就是后代的，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所在。
是，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福气啊，看到好莱坞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电影纪录片，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详细的资讯吗？
这个剧场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剧场哈，那但是它位于几乎是在好莱坞的中心，在 Sunset Boulevard 是6464 Sunset Boulevard， 它的名字叫 Cine Lounge Sunset， 如果说去查 Cine Lounge C I N E L O UNGE， 这是 Cine Lounge 的 Theater，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看到网站，就是会有这个片名，就是或者就去查 Cine Lounge of Color and Ink， 就应该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它是从昨天就开始对外公映，一直到21号，每天都有3场，当然有些场次已经被特别热心的这个团体，有些艺术的，有些文化的，还有一些电影界的就是朋友包了，所以呢就是你去看哪个场还有座位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就是积极注册，因为我是觉得这部影片对我而言是我真的是很希望能让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样一个东方的艺术大师在西方的一个心路历程。
是，
而且他是一个 global artist， 他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史，他世界级的一个大师，艺术大师，
是，绝对是，而且他是中国的艺术家里面少数能够在西方世界，在全世界玩得这么乐，然后让这么多人因为张大千而对中国的古画产生兴趣，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绘画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对，张大千是中国第一位画家在西方在欧洲的博物馆里做个人画展被西方的主流认知的一个东方的艺术家。
是是，那么您再多跟我们说一些张大千的各种脍炙人口的故事跟他的性情，像您说您对他的精神世界啊，在这12年记录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呢，您拍摄啊，您思考啊，您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啊，把这个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啊。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看，昨天我非常有幸去看了首映式，感觉非常的感动。那么想听众朋友一定想多听您说一说张大千的精神世界。
其实我是觉得我对张大千的认知实际上是在这12年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轮回中是逐步提升的，所以在最初开始对于张大千的认知可能像所有人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就从我这个几个不同时代的这个片名的演变就可以知道，就是好像是我觉得就像是我们人生的三重境界一样，第一个境界就是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我的片名叫张大千在海外，英文叫张大千 After 1949， 这是我的第一个就是最初的一个境界，那就是想说我要去表现张大千在海外的故事。那当这个片子，当我对张大千的研究进入到更深一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张大千实际上在用一个 这通过自然，通过他人生的经历，然后通过他对古人的深刻的理解，他是在用他自己的内心在表达一个更博大的一个情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阶段的名字的中文名字就叫大千，但是英文的名字叫 A Grain of Sand。 The Grain of Sand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一沙一天堂，就是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因为我觉得在张大千的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里面，他都是在用，其实是以小见大，看到他的一个荷花哈，一个一片就是这种一个小鸟啊，叶子啊，还有它的山水啊，其实在这个所有的细微的表达中，实际上展现的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是我第二个阶段的认知。到了第三个阶段，我实际上觉得张大千是一个就是连贯古今，它是连贯着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哈，宋啊、元啊、明啊、清啊，一直过来到现代哈。它是我们也知道，它是第一个深入敦煌，然后临摹壁画的一个中国画家，面壁敦煌，在隔壁滩里面2年7个月，所以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张大千一生，他其实有很多是绝无仅有，前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一个境界。那所以到了最后，我是觉得他不仅仅是连贯，他其实当然连贯东西就不用说了，他从中国走到最遥远的，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度就是阿根廷。那这个像是对中国人来说就像是世界的天涯海角，那他同时又贯穿古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博大精深，而且深入，而且非常就是熟悉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不仅是熟悉，就是对非常精深，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哲学的理念啊，像道家呀、佛教啊、禅啊，还有就是像整个的这个文学上面就不用说了，王维啊、陶渊明啊、苏东坡呀、老子啊、庄子啊，这个比比皆是，都在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而且他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哲学境界的。所以到了第三个境界，这个片子叫《无相之相》，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已经接近了这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英文名字就叫 Off Color and Ink。但是真的到了12年一个轮回结束的时候，我终于觉得说，其实张大千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真的实际上是万千的世界，三千大千。所以这个片子我就叫万里千寻，又是寻千又是千寻，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概括，对这个整个12年的一个寻找的一个轮回，对张大千后半生的一个诠释。
好有意思啊，又是寻千又是千寻，万里千寻寻张大千。是，哇，好精彩啊。那您在这个录影，因为您是一位非常棒的摄影师啊，这部电影的画面都非常美，好多地方都好动人，而且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摄影的能力、技巧、编排都非常的好哈。那么您在这个摄影的过程当中，您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吧。
嗯，好。其实我觉得摄影呢，我觉得这个片子哈，就是真是张大千，我觉得拣选我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摄影师。那么做纪录片来说，它不像做故事片，它可以有一个剧本，你按照剧本可以分镜头啊，可以叫就是可以去设计啊。但是纪录片我是完全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在任何一个 moment， 就任何一个片刻，它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就是本身拍摄就是一个创作，而且它自己还在不停的在 evolve， 就是它还不停的就是在出现新的东西，但是给你新的提示。所以这一点上，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能用一个电影的语言来去诠释一个绘画的语言，一个就是我跟张大千的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灵魂的交流和对话，我觉得必须要在这个画面里面有这样的展示，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充分的进入到他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精神的哈，非常 spiritual 的一个境界。所以其实在所有的过程中，我也没有就说非常极力的就说去有什么 style 哈，有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它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好像是浑然天成，就变成 我真的是在用摄影机，因为摄影就是电影呢，它是电影的语言是动的，那它跟绘画的镜和跟摄影跟图片摄影来说不同的就是它加了一个时间和空间，我就觉得对于了解就是进入张大千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境界，它是一个最好的媒介。所以电影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几个情节哈，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我 经常的是在跟张大千对话，跟他的作品对话，但是是通过电影的语言来跟他对话。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那个小镇上，就是发现了那幅，也是尘封已久的哈，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这个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就是瑞士雪山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片刻，我其实我能够看到的就是我的 我的反光，我的影子，因为那幅画，因为尘封在那个小镇上面，没有一个裱画师能够把玻璃拿下来，保证不会破坏后面的画，所以这个作品就一直都是蒙着这样一个玻璃。那这个玻璃呢，我当时是要拍一个很好的一个照片，但是我实在是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够用专业的角度上把它拍下来，但是我也不能够把 玻璃拿下来，所以呢，在我跟这个玻璃之间哈，就是形成了一个我的倒影和张大千的画就是融为一体。所以我当时的感觉，所以的感觉，我都觉得说，难道张大千要告诉我些什么吗？这是我的旁白，但是也就是当时我的感受，因为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拿到的，他们在这里面尘封已久的这幅画，实际上是价值连城的一幅张大千在艺术顶峰时代的一个代表作。那我就想说，可能就是真的用这样一种特别的一个形式，像让我作为一个 从故乡来的人，像作为一个messenger，我作为一个使者，要告诉巴西张大千的海外故乡，告诉这个世界这样一个东方的艺术家需要传递他的使他的意义。所以这幅画这样一幅重要的价值连城的画，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像张大千让我告诉巴西人民，这是张大千一个东方的艺术家对西方的海外故乡的答谢之礼。这也就是我的旁白。
是，那么您后来用的方法就是把一块黑布盖在自己身上，然后去除了那个反光。
没错，这个感觉，这个念头办法，您是怎么想到的？你就觉得是灵光一闪，就是灵光一闪，因为当时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其实反光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表面是亮，我们的比这个反光还亮的话，那它才会出现反光。如果你比这个玻璃它暗的话，它就不会反射出来。那不会，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哈，为什么 crew member 哈，就所有的摄制组的人员都会穿黑色，因为它不反光。所以当时的我的一个感觉，那我其实穿的衣服是深色，但是我的脸毕竟是 亮的，所以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的整个都遮住，只留下一个镜头可以拍摄这个画面。那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在这样一个全黑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就像这个张大千的 message， 就张大千想要让我传递的这个意义就真的浮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神奇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 我是搞摄影出身，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体验它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体验，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精神的体验，是一个生命的体验。是，所以您觉得张大千先生拣选您来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您就会福至心灵，遇到好多的困难都解决了，对，包括这个您是专业摄影师，所以会想到这么好的方法 来解决了这个困难。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真的确实是很神奇，这个十二年中很神奇。我是觉得当我踏上巴德元的废墟的土地的那一刻，其实我就觉得张大千在跟我在一起。
哇，
所以我并不孤独。
是，那像比方说您到这个小镇啊，这是很偏僻的一个巴西的小镇， 您怎么会想到要到那个地方去的呢？您说冥冥中啊，好像大千居士指引着您，引导着您去到那里。那这个经验是怎么样的？您跟大家多说一点。
嗯，当然这个不是说是空穴来风，我就是突然会到那儿哈。我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信息告诉我说，在这样小镇实际上有一幅画，但是也许是张大千的画。其实我是被邀请过去，做一个鉴别的工作的，因为我毕竟，因为巴西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因为张大千啊，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向西方，他从来他的绘画，他的画作永远没有忘记的，就是诗书画印，就是中国的东方艺术的元素。所以，但是这个对巴西人来说，这个是最困难的，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书法的意义哈，这个里面的印章的含义，所以这里面所有的中文的字他是没有办法读的，所以他并不确定这是张大千的作品。所以我是因为这样一个信息，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期待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期待能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是张大千的作品，但是因为但是我过去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就是张大千他真的是像一个天意一样，他留给巴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礼物，而且是在他在巴西生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的创作顶峰的一个作品，一个代表作的作品，就是《瑞士雪山》。而且他能真的是他把这幅这样一个代表作，因为他是在巴西，在他海外的第二故乡实现了他艺术创作的顶峰，所以他要把这幅画留在他这个海外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我是他被派来的使者，要告诉巴西这是他留下的一个宝。我其实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张大千好像在巴西留下了两枚彩蛋，就留下了这个像复活节的彩蛋一样，就是一副是在巴西的南部 Porto Alegre， 一个就是在东北角的这个 Olinda 这两个小镇上找到的。
是，就太奇妙了。然后就是冥冥中您就会找到这两幅画。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张大千先生在国际书画拍卖会场上，他的画价之高啊，曾经超越毕卡索啊。
对，和梵高。
是，也超过梵高。梵谷。是，
对。
所以哇哦，这听众朋友真的是听起来越听越有趣啊！就是张大千先生对于张伟民导演的这些冥冥中的指引，就是我记得您说有时候睡觉半夜三四点钟醒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应哈。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对，这精彩好故事啊！因为其实人生有很多我们的使命感，跟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深深怎么讲呢，就是有直接关系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使命感其实都跟这个冥冥中的一些灵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等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来聆听张伟民导演谈一谈他在这个夜半无人的时候呢，他的一些灵感的乍现，灵光浮光乍现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继续的为您访谈张伟民导演啊。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么精彩的电影啊，希望听众朋友您不要错过啊。他们的购票网站呢是 www.cineloungefilm， 也就是 cinelounge.film.com。 我再说一遍啊，您慢慢写下来啊。cinelounge.film.com， 整个是一个字啊， cinelounge， cineloungefilm cinelounge.film.com。 您进去以后呢，就会看到您想看电影的时间，点进去就会看到有没有票还可以买。那我就觉得哇，这么精彩，我们华人的导演哦，导演我们华人的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生平，这个真的是太棒的一个福音哦。所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是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21号每天三场，是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跟下晚上七点钟，就是 2PM 4PM and 7PM， 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这么精彩的好机会啊，观赏张伟民导演的杰作万里千寻，张大千先生的故事啊，是 Off Color and Ink， 这个名字取得也很特别，张导演是
谢谢，
这个名字取得好别致。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Off Color and Ink 实际上看起来听起来是比较 abstract， 实际上在这样的这个水墨之中哈，就是在这个彩墨之中，实际上是蕴含着无限的一个大千世界。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 off color ink， 实际上给予一个宇宙万象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图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抽象，但是其实反而我是觉得这个是超越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地方啊、国界啊、语言啊、文化，它是真的是一个 universe， 再用一个艺术的一个形式，张大千实际上呈现给一个这个世界一个东西无界的一个 universe， 一个 united world， 所以也是我是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这个片子的意义真的就是张大千，实际上我就是到了最后，为什么他最后升华到就是万里千寻，他真的他是已经是 beyond， 他已经超越了文化，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分界，但更谈不上有什么中西化的一个分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理念，从这个片子里面我希望是传递给大家的。
是，尤其是大千先生啊，他用颜色跟他用泼墨的手法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他在现场表演那个颜色泼墨，然后各种玩各种颜料的方式，跟他这个大格局，他这个人画那种大画，哇，好过瘾啊，就是那种豪迈，是充分显现他的性格，他好客，他好这个跟人来往，然后他好传播中华文化。哦，对，大千先生戴的东坡帽跟他穿的那身衣服，您为大家形容一下吧。
这个就是非常独特的哈，我们其实都是从中国哈，从东方走向西方，我们也算是到了西方的移民，但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哪个时代来的，没有一个人像张大千一样穿着他的长袍，戴着东坡帽，拄着拐杖走向世界的，他一生都是这样一份打扮，
仙风道骨的样子哈。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很奇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他每一样对他的长袍，对他的这个东坡帽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苏东坡，张大千是非常喜欢苏东坡的。
是，
那我觉得苏东坡的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其实不但在研究张大千，我还在研究苏东坡，那我还在研究陶渊明啊，研究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还有
好享受啊哈，
文人精神。对，对，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对我的人生来说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过程，一个生命之旅。
是，张大千先生是四川内江，他在四川内江出生，虽然他的祖籍是广东番禺啊，但是他在四川内江出生，所以他在四川生活了不少年代不少年份嘛，那么他对苏东坡四川梅州的这个感情啊，也比一般其他的人可能更深刻一点，然后从小他经历那些，比方说他被土匪绑架的那个时候，我相信苏东坡的生命哲学跟他一定相应的很好，所以
没有错。
对，
对，
是，所以他特别，哎呀，太可爱了这个人。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苏东坡的一生哈，一直都是一贬再贬哈，先贬最后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到这个天涯海角哈，到这个
海南儋州。
对，所以我们其实知道的是但是 但是苏东坡他活了一个非常洒脱，非常这个可以说一个非常潇洒人生的这样一个形象哈。他虽然是一个一再贬谪哈，而且步步的在贬，而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是他是走到哪里都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的态度，去拥抱这个世界，去拥抱这个自然，而且 尽管是到了中国的这个天涯海角，就是这个儋州，就海南的这个最遥远的地方，所以其实冥冥之中我觉得张大千其实是秉承着东坡的这样一个理念。
对，
其实他走的比苏东坡更远，
是啊，年代不同，所以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跑遍天涯海角。
没错，所以他为什么会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如果从
就是中国穿一个洞的话，那最遥远的那边就是阿根廷。是啊，我想到苏东坡在惠州，他能日啖荔枝300颗，这种精神是张大千一定非常欣赏。然后苏东坡他在所谓儋州啊，在海南岛的时候，本来海南岛是一个蛮荒之地啊，可是苏东坡去了以后就有几个进士，几个人考上了进士，表示他把那个地方的读书风气整个的带起来了。
对，开了东坡，对，他走到哪里都是苏州，今天的苏州中学就是原来的苏东坡开的这个学堂。
是啊，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然后相比不管他这个被贬到什么地步，
所以这个张大千呢，我是觉得他实际上冥冥之中，苏东坡他的世界，他的人生，他的理念，对张大千的一生是有深刻的影响。是，所以他到巴西去，他就能够创建巴德园。
是，
这都是东坡精神的延伸呐。
当然是了，所以呢，最终我选择在张大千的上千方、几千方印章里面，我选 选择两方印章，我觉得是可以概括张大千的一生的追求，一生的精神追求，就是一个是不负古人告后人，他有一个传承的一个理念，就是他要对传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理念传到下一代，传到后面。还有一点就是他对这个苏东坡对古人的这个精神的传承，就是直造古人不到处，
他要比古人走得更远。是啊，其实我觉得张伟民导演您也是这样，真是不负古人告后人，直造古人不到处。而且您的这个导演的内容啊，还不仅止于张大千先生，现在是因为这部《万里千寻》正在戏院上演，而且是
前途看好，
就是非常非常多人越来越多人喜欢哦。可是除这个之外，您还有女书的研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所以张伟民导演，您本身就是对，还有胡同，对，把这个消失日渐消失的胡同的这个文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真的就是不负古人告后人呐。
真的好精彩啊。谢谢。
那么张大千他在台北有一个摩耶精舍，他捐给故宫博物院，然后也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大家旅游的地方，以及就是去凭吊大千居士的艺术精神的地方。这些真的他到哪里他就能够 把他的精神，把他这个蓬勃的生龙活虎的精神带到哪里。
是的，
所以张伟民教授，您其实也有这样异曲同工之妙啊。您的人生啊，您还相当年轻，那您的人生经历了这些研究，其实也丰富了您本人的生命历程。 对，非常非常丰富。是，
谢谢。
那么我们再来讲到您在这个冥冥中觉得大千居士对您的天赋使命有所提示，有所拣选，您多跟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好吗？您怎么发现您的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天赋使命， 我就觉得其实常常去留心自己的得到的灵感是很重要的，对吗？
嗯，对，当然我觉得其实有有一个理念，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我一直就是秉承的，就是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做能够留下来的电影，因为我是觉得电影不是快餐哈，电影不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娱乐，其实电影是艺术，当电影作为一个艺术，它是应该有传流传的一个价值，
电影是生命的精髓呀。
是，所以它我觉得电影就是是一个精神的东西，它对我来说哈，它作为一个艺术 是一个精神，所以我是觉得一个艺术它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流传下来，也许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哈，也许在这个可能它还都不一定能够被认知，但是它能够留在这个下面，其实这也是我尤其是我其实以前是做故事片，后来是转向就慢慢的我对纪录片就特别觉得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历史，那我觉得对一个历史的记录就可以传承后人，所以我就其实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我觉得在大学里教书其实给了我一个可能，就是说我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不会要被这个就是为生计所迫哈，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我责无旁贷的这样一个事情。
你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幸福人呐、
啊。是是，我是觉得是很幸运，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冥冥之中我觉得大千拣选了我，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能够做一个12年的一个项目一个片子的话，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啊，我觉得都是很不可思议的
各方面的挑战。
对，没有错，所以我是觉得能因为有这样一个大学的工作和时间和空间能够让我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到这样一部片子，在这样12年中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很难，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那我觉得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条件，那我自己又是摄影师然后又是导演，我又以前有绘画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这个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当然劳其筋骨哈，苦其心志，这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是，这个增益其所不能啊。所以您的突破那么多困难之后能力又再提升了。
是，对，我是绝对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绝对是动心忍性了嘛。
我觉得12年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修行的过程啊，就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人生的几个境界一样，那当我这个几个境界最后到了一个一定的境界，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我的维度我的精神是在提升，因为我必须要提升到一个维度我才能够跟这样一个大师能够有这样一个在同一个维度里面对话，有这样灵魂的对话，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还要有真的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这样一个百折不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所以我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感恩我有这样一个难得的一个生命历程，跟大千沿着大千先生的足迹走了他的后半生。
是是，听众朋友，这真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啊！张大千先生他的诗书画呢是与齐白石、溥心鱼齐名的，然后张大千这一生啊，哇哦，他曾经跟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心鱼、郎静山还有西班牙立体派画家毕卡索交流切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生命力旺盛的一个人啊。然后张伟民导演呢把张大千居士的精神他的艺术造诣跟他的这种生命的丰富方方面面都表现到了，而且您访问了很多张大千先生的后人学生朋友，甚至于外国的听说过小时候看过他的一些外国友人啊，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而精彩啊。
谢谢。
所以您祝福您这出戏，
谢谢，
是这部电影能够走向全世界，能够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纪录片。张伟民导演的各种精彩作品啊，包括他的《女书》，包括他的《万里千寻》，张大千先生的这个纪录片，都欢迎听众朋友们去多多关注啊，是我们华人艺术家创作的华人艺术家的生平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张伟民导演真是值得大家去欣赏，去得到灵魂的滋养啊。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张伟民教授，张伟民导演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